真是直到永永远远，我们要称颂你的慈爱、你的信实、你的恩典啊，如此的丰盛，每一天临到我们。今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啊，是因为你赐给我们的；有健康是你在保守我们啊。今天我们眼睛可以打开，看到阳光普照在大地上，欣赏你所创造的美丽的花、美丽的草啊，蓝天树木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啊！这是常常我们会忘记啊。当我们这个生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是自然而然，但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，因为是你在那里掌管，你是在那里赐予的那个丰富的恩典的主宰。谢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重生的生命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新的生命来不断的来经历你的作为，你的恩典。见证你的旨意在我们的面前的成就，在我们身上的实现，我们都要感恩啊！感恩给我们家庭的温暖，给我们组里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同心的来追求，来更多的来认识主啊！主啊，这都是你丰盛的恩典的显明。主啊，今天你要有全新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啊！我们在这里。等候期待啊，大大的张开我们的口，打开我们的心，在你的面前来领受啊，带着感恩的心、欢喜快乐的心，每一天与你来同行啊！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再一次能够聚在一起啊。昨天听到一个弟兄分享，他最近跌了一跤哈，翻身都困难啊，所以突然发觉。人睡觉的时候能翻身啊，这也是一个恩典。每一天都是哈，这个神的同在赐予保守啊，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啊。那今天读的这个第15章，是延续着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，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大段呢啊，神再次把耶利米要传递的信息。对以色列人哈，这种犯罪不悔改的这个警告、提醒、审判这些话呢，再次交给耶利米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来思想啊，就是体会神的心哈。因为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谁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啊。”一个蛮有怜悯、蛮有慈爱的上帝。他的心怎么冷到这个地步哈？让人读起来觉得好像神好像是很无情，因为摩西和撒母耳啊，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哈，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关头为百姓代求，以至于改变了整个这个民族的命运。本来神当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以色列人犯罪哈，神说我不上去了，不跟你们去了。拜金牛犊哈，这个，但是摩西在那里祷告，为了神的荣耀哈，为神的子民迫切的祈求哈，神就说好，又改变了他的心意哈，还是跟以色列人上去了。你看，撒母耳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啊，他又是先知，又是祭司哈，又国家的领袖哈，整个带领这个国家从世世代那个黑暗转到哈，这个最后把大卫带出来哈，进入到一个。大卫为作王的一个复兴的时代，哈，所以这两个人呢是很有名的代祷者，但是到了耶利米这个时代，神竟然灰心，好像失望到这个地步。他说，即使是摩西啊、撒母耳，在这个时候为百姓祷告，我都不会改变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神？已经失望到这种程度呢？那当先知听到这些话以后呢？从第十节呢是，先知对神给他要讲的话的一个回应。那他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这样的信息。所以这段的经历显然是先知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先知啊，不断的向以色列人传讲，又不断的被以色列人拒绝。没有人听他，而且这里讲说人人都咒骂我，所以先知到这个时期呢，有一点灰心的，有一点想放弃的意思了。 有一点好像坚持不下去了，因为实在是太苦。他讲话百姓不听，而且人以他为敌啊，说人人都咒骂我嘛，啊，这是在第十节讲的哈。而且呢，他在神的面前代祷呢，神也不听他的，啊，百姓这个不受神的顾惜哈，这件事情神已经定了心意要做了，所以你看他两头好像都很苦，所以呢，他在这里哈想要退去。那这一段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就是神怎么去鼓励先知啊，坚固他的信心，所以这是很丰富的一段的信息哈，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犯罪这个角度去思考哈，到什么程度竟然让神如此的伤心，我们也可以从先知神如何坚固他这个角度来思考哈，怎么在神的面前能够重新的被坚固起来哈，继续忠心的来照着神的话去做啊。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啊，很值得去体会一下哈。这个先知当时的心情，以及神怎么帮助先知重新的能够被建立啊，restore，然后再继续的服侍主啊。显然这个先知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苦情哈，他要陈述哈。第十节他说：“我的母亲呢，我有祸了。”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，好像所有的人，遍地的人都跟他为敌啊，与他相争相竞啊。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，人也没有借贷于我啊。这个我没有向别人借过借钱啊，我也不向别人放贷啊。借钱给别人的时候，到时候不还催逼，那别人会骂他啊。那如果他借钱，从别人那里借钱，这个到时候不还，那别人心里也会啊，所以他用这个比喻说，哎，如果是这样的事情被人骂啊，还有情可原，但是我没有哎，我没有借钱给别人，我也没有向别人借过钱哈，但是呢，人人都咒骂我，然后第15节哈，他继续陈述他的苦情，他说我为。要知道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啊！这是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，求神来纪念啊！第16节说，这个他很喜欢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出来呢，他说我得了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这是一种的快乐哈。然后第17节他说，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。这些不跟随神的人啊，他们追求世上的享乐、暂时的快乐。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哈，我是追求认识神的话、听神的话哈，很喜欢这个把神的话放在心里，像吃食物一样来揣摩、来传递哈啊。但是呢，却遭到这样的结局哈，就是先知在 complain。那他独自静坐，他说：“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，因你使我满心愤恨。”他一直在体会上帝的心肠啊，没有跟这些犯罪的人同流合污，他是独自哈，这个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去照着神的话去做。但是呢，他第18节讲话可能就有问题了，这是后来神在说你要悔改的缘故哈，第18节。他说：“我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呢？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吗？”这反映出他当时对神的开始怀疑了。神是用诡诈待我吗？像流干的河道吗？哈，他人干渴的人啊，找到河是要喝水的，但是呢，那里原先是有河水的，但是现在干了，所以他跑到那去。期待要喝到水，但是喝不到水，所以这叫像流干的河道。那他用这个来问神，说神啊，你是不是也是一个流干的河道呢？本来你是可以医治我的，但是我来到你这里呢，没得医治。本来我是可以得到这个力量的供应的啊，就像喝水一样，但是呢，来到你这里呢，好像没有水喝。那神怎么回答呢？19节、20节哈，是神对先知的回答。神没有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做的不对了哈，这个让你 失望了，没有。所以说，你若归回，你若归回，英文就是 repent，不是神要改变，是你要改变啊。你若悔改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这个英文 NIV 是翻译成 "If you utter worthy, not worthless words, you will be my spokesman."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的言语当中有一些是 worthless，是无用的话，像他刚才讲的那些 complain 的话，对神怀疑的话，这些叫做 worthless 下贱啊，用中文翻译成下贱，宝贵是指他嘴里讲的话。他说你现在讲话有些话是有价值的，有些话是没有价值的啊。如果你把这两者分开，你就可以当做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哈，就是你不要像他们，你不要像那些犯罪的人啊！这是对他的一个提醒和警告，因为显然他现在有一点倾向了啊，要走上一个偏差的道路了，所以神及时的提醒他啊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接下来20节哈，神就重申对他的应许，当初应该是第一章。神就讲过这样的话啊，使他成为坚固的铜墙啊。他们虽然攻击你，但是呢不会胜过你。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搭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21节再重申，我必搭救你，脱离恶人的手，救赎你，脱离强暴人的手。神没有改变啊，神也很直接的哈，指出先知现在的偏差。那感恩的是啊，就是耶利米很谦卑。虽然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哈，在神的面前 complain 啊，信心有软弱的时候，好像对于我们来讲有情可原，但我们可以理解啊他的状态。但是神没有姑息哈，他有一点点的偏差的时候呢，神都及时的提醒他啊。他讲了一点不应该讲的话的时候呢，神也说你要把这些话要除去。才能够继续的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啊！先知没有继续埋下去哈，他能够谦卑的领受上帝的话语，接受这个提醒哈，这是先知很好的榜样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
你大家早，我是 Vivian。
Vivian 早。
呀，这个虽然这个耶利米先知啊，不断的祷告，但是那个百姓啊，还是他那个悖逆啊，所以就使这个犹大的审判的这个好像就是已经势在必行了。这个神真的很生气了。这所以耶利米真的是他一方面是为百姓很着急，另外一方面又为自己被百姓这种对待而感到非常非常的愤怒，而且非常的伤心。所以他就再次来到了神的面前，向神倾诉他内心的这个不满啊、愤怒啊、疑问啊。所以耶利米先知的侍奉呢，招来这个百姓的这个逼迫啊、攻击啊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要求神给他一个合理的回应。但是你看，后来19、20节的时候，神不给他的，就是跟他说："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的面前。"所以这句话真的是给，好像直接点醒了这个被愤怒、伤心、疑惑所蒙蔽的耶利米啊。他就真的他就后来，我觉得他自己觉得，他后来变成这么没有信心，这么对神有这个怀疑哦，这是他心里的一种，他要跟那个跟神讲道理，就是他内心的骄傲生出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比较有道理，我们就跟神争辩，就是说跟神埋怨，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走一条这个这么难走的道路？所以，我觉得我们要常常保持这种谦卑的心，不要让心里那种自我的那种骄傲的心所生出来了，然后让我们跟神呢，就是越离越远嘛。所以，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。有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，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旨意。我们要相信神呢，是总是会有最给我们最好、最美好的带领嘛。所以，我们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啊。要让我们常常保持谦卑的心，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啊，总是有最好的安排。对，这是我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 Vivian 啊，这是照着神的这个带领去思考啊，这样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，我们信心才会越来越坚固。嗯，好，感谢主。
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牧师要我们想一想，就是为什么神这一次好像心这么硬？以前摩西、撒母耳代求，好像神也后来也都听了，但是这一次就这么明确跟耶利米讲，不要为他们祷告，而且最后也真的就是就没有，这次就好像就没有心软了。我就在想为什么？我就想到一点啊，就是我觉得好像。这些百姓好像，我用我自己的话讲了哈，就是太乐观了。你看前面他们那些假先知跟他们说平安平安，他们就真的相信平安。然后我就会跟现在的人，我也会就是比一比。我有时候我也觉得现在的人好像也是太乐观了。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有一句话我就常常看到。英文讲的，他说 "This show will pass"，就是这个迟早也会过去的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点问号了，就想是从一个人、两个人一下到了全世界，然后他们就这么肯定这个一定就会过去啊？万一这个疫情就是过不去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句话，我心里面一直不是很认同。然后到现在，我心里面其实还是这么觉得。到现在这个疫苗出来啊，大很多就急得要开放啊，不戴口罩啊。我觉得现在的人，我觉得太乐观了啊。其实如果我们都有注意这些数据的话，我是很一直在注意啊，已经很久这个感染的人数降不下去了，所以我是觉得好像现在的人太乐观了。所以有的时候神就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，好像是个好好先生。
那这可以从经文当中去思考这个线索啊，神为什么这样去做啊？这一段至少给出三个原因啊。第四节他讲说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啊。我们读过这个历代志下啊，列王记下，那知道玛拿西所行的哈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，就是国家的君王犯了极大的罪。啊，而且带领全国都去行啊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在第六节，第六节说这个你弃绝了我，转身退后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啊。是百姓弃绝神，不是丢弃神、转离神，而是弃绝呀。所以当人弃绝神、不理神、不管神啊，这个跟美国现在的状况有点类似啊，就偏偏就不要神。然后还想祈求这个科学进步啊，技术发达呀，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啊，这有点像以前在大陆的口号哈，人定胜天啊，这个人骄傲到这个地步哦，啊，真的是啊，要遭更大的灾难了。你看，第三个原因就是在第七节啊，我毁灭他们，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。啊，这可以跟刚才华妹所分享的连在一起哈，就是。因着人的犯罪离弃神而遭的灾难，这个根儿没有解决，然后就说这个事情可以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可以最终可以过去了。那这个是可能这件事情会过去，但是其他的事情又会出来。人是走不出来，如果不真正的归向神，虽然遭了灾难啊，神降罚于他们，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。那这个是为什么哈？这个神这一次定义哈，要用一个极大的灾难，被掳这个结局，他讲了四种的方式，要去杀戮他们啊，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个结局哈。我这样
刚
讲。
刚牧师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为什么神不再怜悯百姓，要把他们被掳？分析得很好的三点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坏的君王马拿西，所以一个国家的领袖实在非常非常重要。第二个，牧师也讲了，因为百姓弃绝了他，甚至。先知们三番两次的讲，他们仍然不转离所行的道，在第七节。 那后面那一段呢，我想分享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代言人，成为神的口，就在最后那一段。那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一段，第一个我想到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喜爱神的话语。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啊，先知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了，那神的话在他心中成为一个 delight， 成为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。我们如果爱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当作粮食吃下去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晨更，我们每天读一章耶利米书，我们就把这一章的经文好好的读，好好的吃下去，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唯有一个喜爱神话的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出口，因为他也许能够让别人跟他一同从他的分享里面来喜爱神的话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当我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的时候，一定要像十九节讲的，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。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啊，英文版翻译比较好，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没有价值的话跟宝贵的话能够分出来，分别出来，就是不要讲别人喜欢听的话。那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心灵更新而变化，我们成为一个活祭，我们的心思念都改变了，这样的心态来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宝贵的话，什么是没有用的话。第三个不太容易，就十五节讲的必须要付代价，甚至先知说十五节啊，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，不要向他们忍怒，我取我的命，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。哎呀，我们讲神的话常常会被人讥笑，好像被凌辱一样。上一回啊，我去到 Houston 看我女儿的时候，我跟你们提过，我跟五十年不见的两位老朋友见了面，一位是我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同班同学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后来他去台大毕业，他去 Rice 大学念了博士。另外一位是我高中同学，也是 Houston， 结果我们就通了 Line。 那当然我那个小学同学他好像不太用这种 social media， 就他的老婆用他的 Line。 结果有一次他发现他发了一封 text， 里面提到神的作为，哎，我一想机会来了，马上送出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？他就再也不回我的 text。 然后后来我又试了发一次两次，也不再回了。那我在想，会不会我把圣经章节引出来的时候，三号就让他觉得，嘿，这个人可能太迷信了，不要理他。那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我们讲的凌辱，被人家看为好像是不是正常人一样。我们要有这个心态，我们传神话语的时候有时候会受到这种待遇，所以我们要心灵更新的变化，喜欢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分辨什么是该说的，什么是不该说的。即使你说了该说的对方不听，你好像被凌辱一样， so what， 还是要传。耶利米先知实在不容易啊，他这么爱他的家乡的人，按照神的吩咐跟他们传讲该讲的话，他们不听，所以他有时候就很郁闷很失望，觉得神好像背弃了他。其实在十八节啊，待我诡诈，有一本英文说是好像神是一个 mirage 一样，像海市蜃楼一样，就看得见摸不着的，好像都是幻影一样。流干的河道没有水喝啊，到那种地步，但是神马上就更正了他，希望他能够归回，能够悔改， 然后再让他成为神的代言人。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做神的儿女一样，首先一定要把圣经的话语读熟读通，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，然后用神的话语见机行事来跟人家传福音。听不听圣灵的工作，人家反对你，神许可的， Who knows， 说明他心里面已经在揣摩，在想为什么这个吴兄告诉我这一节经节，有一天搞不好就开花结果了，求神怜悯。
大家好，我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、爱心、问候，就为我的代祷。昨天没有发言，但是我想把昨天的和今天的一起来谈。刚才大家都谈得非常的好，我是觉得神造就这一个先知花了很大的劲儿，我就认识到我们一个人要跟上神确实不容易。为什么？我们有一个老肉体，我们会体贴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软弱，而有些时候呢就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。我觉得这也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最大的问题。他开始热心的传，也热心的向神祷告，求神饶恕，求神不要降灾。他甚至代替了犹大人向神认罪。他那个心呢，我真的觉得是好像很热，哎呀，就是说用劲的向人家传，你们不能这样，又代替他们反过来又向神认罪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中间带了一种就是他自己的感情，自己的感觉，这也就是我们常犯的错。我觉得上一章的14章第十节这个很关键，就是耶和华对百姓如此说，这百姓喜爱王行，不禁止脚步，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。现今要注意这两个字，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主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的时间点到了。我觉得我们要体会到，神一直给我们恩典，一直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悔改。但是呢，不是说哦永无期限呢。现今神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所以为什么时间点到了，先知你要注意，你要认真的传神的话给他们了，而不要用你的感情，哎呀一会儿又替他们求了，一会儿又怎么了。我觉得这是神要带领先知在感情上完全体贴神的心。所以最后先知的祷告好不好？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有没有不完全？我觉得还是有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直是代表百姓在向神祷告。20节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21节，不要厌恶我们，还求神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我觉得在祷告中，他一切都很清楚神喜悦的是什么， 但是他错在他不能够代表以色列认罪，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是以色列民背了神的约，而不是神背了神与人立的约。所以我觉得神还要再带先知把他的感情完全归向神。先知认罪，先知认识神的爱，这都是好的，但是你现在一定要体贴到神的心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神的处罚来了，你要替神说话，你就要站在神这一边。所以第十五节，我觉得神对先知的回答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不要说你耶利米祷告了，就是摩西和撒母耳来祈求，在这个时间点上也不行了，因为神已经定了，时候到，灾难要来临，神的惩罚要到，神要借着惩罚来打醒这个百姓，这个百姓不悔。第四节关于马拿西犯罪，我觉得这个马拿西后来不是悔改了吗？我们读到历代志，马拿西向神认罪，神还饶恕了他。为什么在这儿又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？神不是都饶恕马拿西了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我想到一个事儿，马拿西他是个人后来悔改了，他原来带全国人民犯罪，全国人民都拜假神，都走差了，他后来因为他自己被掳了以后，他向神悔改，哎呀，他要改过，他没有机会再带全国人民回头了，全国人民还在犯罪。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一点，谁犯罪谁就要得到惩罚。你力气我转身退后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，毁坏你。神不会错，神公平的很，公义的很，神也分得清楚，不会冤枉人的。你犯罪你就要受罪的惩罚，你悔改你就有出路。但是呢，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百姓不肯立起他们所行的道。我觉得神呢很清楚的，要是先知认识清楚你不能代替全国人民悔改，现在全国人民不悔改，所以时候到了，所以神给的处罚很清楚，四条。好了，我有一个感觉啊，不管刀剑也好，饥荒也好，瘟疫也好，虽然好像都可以归并在人的打仗，天灾人祸，但是有一点啊，我特别的感觉，瘟疫这一点肯定是从神降的灾。所以自从新冠来了以后，我一直在求神，神啊，你借着这个瘟疫要启示全世界的人民悔改归向你。哎呀，主啊，求你让人认识到瘟疫是从你来的，不归向你我们没有出路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我们要认真悔改。到最后十九节，耶和华说耶利米要悔改，我觉得好像耶利米很冤枉，哎，他一直认罪悔改，他怎么还要悔改呢？主要是他的心思意念有偏， 他后来是什么呢？他虽然说我把你的话当食物吃了，他认识到神是他的供应，我因你的话语使我的心里欢喜快乐，他知道神是他的满足，他也知道我是你名下的人，我只有跟着你走。但是他认为神，你待我有诡诈，你看我都这样子跟着你了，为什么我还这么痛苦？好像我跟着你给百姓说话，百姓不听，回来跟你诉苦，你也不解决我的痛苦。他好像有点觉得两面不讨好呀，自己就自恋了，他心思有偏离。在这一点上他埋怨神了，我觉得我常常要犯这个错。祷告的时候会说，哎呀神啊，你怎么这样对我呢？神啊，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呢？哎呀，我觉得神叫他悔改。我觉得这一点，任何时候错都在我们，不在神。这是人要真是认清我们自己的地位。如果我们认不清，我们要赶快悔改。神说，你悔改，我就可以叫你再当我的口。你不悔改，连口都当不成了。我是觉得我们要警醒。你若悔改，你若能够分辨，就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，神还要用我们。我觉得这两章连起来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神永远是神，他永远是对的，他永远是圣洁的，错在我们。我们哪错，不能稀里糊涂的不认识，不能说我错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哪错，这也不对。我觉得神要我们清楚的认识，百姓哪错了，你哪错了，认清楚了以后，我觉得你就可以做神的口，继续工作。我是感谢主，这两天病了，我还是在读经，我就在神面前说，我说主啊，带领我们这个教会，真是使我们在这个美国能够做你的出口，求主用我们，用我们你这些儿女，不要糊里糊涂。谢谢大家，我累了，不说了。
谢谢童姊妹哈，那个真的是在竭尽全力的啊，在分享神的话语哈、啊。我们也继续为童姊妹来祷告哈、啊，求神来坚固她。在童姊妹分享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体会到哈、啊，神在先知身上的那个苦心呢，真的是神就像一个最有经验的那个银匠金匠一样哈，在熬炼这个先知，哪怕他身上他已经做的比这个 99% 的这个以色列人哈做的都好了，他在众人都离弃神的时候，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喜欢神的话哈，把神的话都吃进去，觉得甘甜呢，觉得欢喜啊，这已经做得很好。但是他只要身上有一点的杂质，神还是要把它炼净。我们跟随神啊，做好这种预备啊，不要跟人比，比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失望啊，就像彼得最后问主耶稣一样啊，哎，我如果要为你殉道了，那后面跟的那个约翰他会怎么样啊？耶稣说你不要管他的事情，你专心来跟从我。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跟随主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做好预备，神会像对待耶利米、对待彼得、约翰一样， 来做工在我们身上，是为我们的好处啊。熬练啊，不舒服，我们这个雅各书第一课啊，就讲这个试炼，在试炼中，神是要让我们成长的。那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、啊，看见、认定这个方向啊，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去接受神的熬炼啊。